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还是这个上了开经偈，就已经到了这个须弥山顶啊。现在我们是在忉利天啊，忉利天这个地方的信德，你看起来啊，我们越往上提升的时候，它就越宽博啊，越往上提升的时候，我们的心量就越广大。所以人的精神生活，你看的，我们越是想不开，越是想着自己，就越不能够往上提升。那因为是只想着自己，想着我相，想到了执着的东西，想到了分别心，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跟别人有一些特殊的一种态度啊，我们很喜欢凌驾于别人，我们很喜欢胁迫别人啊，我们喜欢质问别人，我们喜欢对别人用一种憎恨的一种态度啊，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不会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一下子自己就做出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行为出来。那么生须弥山顶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自己的我执慢慢少了，我们这个自己的心量比较清净了，我们的心灵往上提升了，我们就来到了忉利天。所以那个须弥山又称为妙高山，因为它很妙，它是底下越来越少，上面却小，上面却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你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你的心量，你的心境却越来越宽博了。所以人如果一定要等着说什么东西一定要自己很丰富的以后内心才会很宽博，这个不容易。人其实佛告诉我们，你内心里头要宽博，不见得你一定要拥有这里拥有那个，用他也不是告诉你说不要拥有，拥有又何妨呢，他只是告诉你，你越依赖的越紧，依赖的越少，这两个差别很大。依赖的越紧，就好像你必须要一个很大的东西当基础，其实心灵生活的东西是依赖越少，那么你的心情就越宽博。你去看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依赖了自己的面子，我们就输不起，我们有时候也会看不起别人，我们也没有经不起别人对我们讲几句消遣的话，因为我们很依赖面子，有时候我们很依赖，我们需要自己一定要拥有什么样子的被人肯定的这种名分，我们依赖名分。可是如果没有人，你有做了一些好事情，没有把你的名字写在那里的时候，你却会起退心，却会觉得这个感觉到很不满，而且会嘀嘀咕咕的放在心里头，说他怎么可以把我忘掉呢？那这还好哦。那有的人呢，是从此以后不愿意再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去依赖很多东西，但是妙高山这一步，就是在这个修行的第一步，在谈我们这个住佛的广居的开始，大家就要留意这一件事情。这种事情我给各位讲过好多次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体验那后来慢慢自己也比较有这种越来越能够滋养这方面的一种体验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宜兰就是像一个本机一样这台风一来通通到宜兰去那差不多我也差不多从高一开始，我必须负担家计了以后那台风一来那实在是家里的全部的安全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负起这些家计的时候，那台风来咻咻咻，超级台风，强烈台风在那里登陆可是那个台风刮完了以后，第二天 你去看屋顶都光光的，没有倒，没有把你压死，已经很好了。那么在我的感觉里头，这些人哈，整个村子的人，台风过过以后，我们那是一个丘陵哈，靠山的地方，山上也好，果园里头的果树也好，几条叶啊都无。所以我第一次到美国哈，到美国的这个 Ohio， 我去那里，这个去那里念书的时候，那飞机要下来的时候，我一看，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灾区耶，非常凄凉啊！我下了飞机以后，我油然心生了，觉得好凄凉的感觉，又冷又凄凉的感觉，哎，所以这个那种树上一片树叶都不留的，你看它有多厉害，倒都倒，那一片树叶都没有，那果子更不用讲了，那就果子薄啊，嗯，可是大家还在的时候，碰到面，啊，你有安怎吗？不安怎？啊，你厝拢平安吗？平安，然后哈哈哈大笑，大家都哈哈大笑。但是你也可以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人房子倒的、压死的这样子哭。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有统计到底是死伤有多少人，但是光是我们那个附近就死好多人。那这种事情以后没有东西住，我们只能够在屋角的地方去，这个他们种田的人家，我们的亲戚家里拿来一些稻草，只盖其中的一角，然后呢铺上一点塑胶布，家里还有的塑胶布把它铺好，用砖在上面把它压一压，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我们光是这样子啊，也住了两三个月，因为也没有什么建材，也其实也买不起，也买找不到建材，这样我们住了两三个月。下雨的时候，滴滴咚咚，滴滴咚咚，就这样子。那么我们家五六个孩子连妈妈，然后我们就躲在那个角落里头，这样一样可以睡觉。而且要睡觉之前，总是说一些开心的事情，讲一些笑话。然后我记忆中，我觉得我是最大的，我必须要这样带着他们一起笑一笑，我妈妈也笑一笑。就你不觉得这个天下大事一笑之，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吗？但是现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内心里头有很多的依赖，你就没有办法那么轻松，因为你有很多的欲求，很多的希望，有很多的需要。所以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曾经有过，其实一些就是说有些生活上感觉到穷困一点，其实没什么好，没什么坏处，没什么坏处。而且小的时候给一个人太过富裕的环境也没什么好处，所以依赖的东西太多，人的不安全感，人的内心里头的这种越厉害，所以我们所依恃的越少了，它就越来，这个山的长相刚好跟我们世间的山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山是这个样子呢？我说我告诉你，当你把基础，人生的基础打得很好，打到像一座山，最后只有山顶的时候，你把它回向下来，就变成上面宽博，底下依恃很少。所以时住时行时回向，回向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的。那么我们讲过啊，这个食住品，我们讲过这个饭行品，然后我们现在那一个清净啊，那一个这个佛的广居啊，那么好的一种这个高级的住宅，我们现在这个新居要这样住了。那么今天我们给各位讲，住进去的是谁？是你呀、啊，你是谁？你的心呢、啊？所以这一品经要谈的是初发心功德品，也就是我们要住进去那个佛居的，我们要去住在那个佛宅的，要在那个地方去走出我们宽博的人生路的，那就是这颗心叫初发心功德品。那么什么叫做初发心呢？那初发心为什么功德不可思议呢？这 这品经里头就是要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想要自己真的要去出发心，让自己的心灵生活，让在这个修行上可以让自己生活的比较有法喜，让自己觉得比较轻松，而且有比较好的能力可以发展的出来，那生活的适应能过得好，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这颗心，是不是？那么所以当我们生老病死发生的时候，那我们通常在那个时候啊发生大的挫折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很容易在那里发心的。生是什么？并不是只有诞生那一刹那，并不是只有我们为了要求生活下去，是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要活是很艰难的事情呢，啊，从自古就是到现在都一样啊，要找一个工作不容易，这个工作很平顺的做下去不容易，要经营一个事业不容易啊，这生是不容易的。但是有的人事业没有做好，欠了银行很多钱，一个人突然间好像跌到一个空谷里头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是他本来手上有了一些资财，就因为某种关系啊，营生的关系啦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有些还不是自己营生的关系啊，有些是突如其来的，自己的亲人突然间发生问题就把你拖进去的。有的人是他根本压根儿也不晓得他父亲去给人家连带做保，保了几千万在那里，然后他也没有去办抛弃继承，然后他去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这个就三四万块钱，每个月都要被扣掉那么多的钱，超过一半的钱被他这样子扣，而且他想一想，可能无量，可能要很长的时间继续被扣下去。他说：“我再下去，我也不敢养家，要谈养家糊口也不敢了，所以结婚也不敢了。而且是一个年轻人，他找我谈这种事情。人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产生一种出发心功德。”就是他有了一次领很深的自己的领会，这个东西甩也甩不掉，丢也丢不掉，一直牵扯着你要不然现在要怎么办？如果有机会大家要去修法，修这个不合理的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要站出来。我觉得大家也要站出来，这种事情实在是我觉得在人权上也说不过去的事情。可是这种事情这样子的人跑来跟我谈完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跟他讲，那你在这一点上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领会到什么？很有意思，有一位基督徒跟我讲，他说有这件事情，我哭了好些个日子以后，我突然间觉得这是上帝的意志，他就是要我来背这些债务，他要我受苦，因为上帝告诉我，我需要受过这一次煎熬，我的智慧，我的心才真正的宽博。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你来人世间要面对这件大难题的原因了。这是一位基督徒，他来跟我谈的时候谈到这个部分，我说你要好好的信仰你的基督，你的信仰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神会在旁边看着你在那里怎么成长，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自己有那个能耐，看着你真正交见，看着你的心真正的稳定。他说我是这样子， 我说，那么你今天来跟我谈还有什么东西想要问我的没有？他说没有。我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找到的答案了，你本来就已经找到了，只是有老师帮你印证而已了。那佛弟子里头一样有碰到这种事情啊，有的人结了婚不久，先生就病逝了，留下一个孩子给他，公公婆婆都年老，都没有生产能力。他说他可以一甩了之，但是我不，他想一想，他说这两老太可怜了，这个小孩子也很可怜。他说那怎么办？他想要去啊照顾这些人也有困难，所以他刚开始的工作是去帮人家包便当，在中部帮人家包便当。我说那包便当可以赚几个钱？他说包便当能赚几个钱呢？那只好包啊，因为我现在也找不到别的工作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两老我不能把它放掉，无论如何这个小孩子不能把他放掉，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说如果你是这样发心的，佛菩萨一定会疼你。他说真的？我说真的。你不可以说你只做一点点就要让他疼你，人是做完了以后，跑马拉松总是跑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人跑马拉松跑的哈、啊、这么辛苦，跑到这个地方，上苍不是比跑谁的快，而是上苍是看谁啊，像以前真正哈、啊、希腊时代的那个跑马拉松，他是要看跑的姿势、跑的精神、跑的速度，好几个项目一起来评分的。我说佛菩萨会加持你，佛菩萨也会欣赏你。他说那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我决心要成为一个很好的佛弟子，那我应该做什么？我跟他讲很简单，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念佛就可以了。他说那我家没有佛堂。我说没有关系，早上起来你在哪里都可以念佛，包便当也可以念佛，就可以念佛。第二，对你继续培养发这个慈悲心，你能稳定的去这样生活也是一种智慧，这叫悲智双运，这样的修行是最难的，你已经发了这个出发心的菩萨了，你会成就，而且你只要好好的努力去做，不要被你这些不甘愿或者觉得自己自哀自怜，不要被这些打垮，不要被烦恼性打垮，不久智慧就会出现，你会有新的工作机会。其实那个人他跟我谈完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他找到工作了。所以人的出发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修行上，但是我们出发心有各种出发心，有的人是到年老了病得走不动了才出发心，他出发心是说佛啊，你能不能让我能够往生极乐，这佛也会为这个出发心而努力。他说佛啊，我祈求你让我不要那么痛苦啊，给我有几天啊，这个晚年的日子可以好过一点。你这样的祈祷，你这样子的期待，他这个愿力也会完成，出发心是非常强的东西。所以我给各位讲，出发心的意思是由衷的，由从中心的，由衷的，没有障碍的，没有私欲的，没有执着的，没有起分别执着的，那种心所发展出来的，我们说它叫做出发心。而且出发心，一个人的出发心不会只有一次，出发心那个出字不是指第一次，出发心是不断的有出发心，不是重新再来过一次，而是你每一次向前进步一次，越清楚的那一次 都算是出发心。所以那个出发心呢，是指我们越接近啊，那一个这个这个由衷的没有障碍的那一步，都叫做出发心。所以你不可以退转，而是我们每一次的发心。所以我们发心呢、啊，修行一段时间又有一次出发心，可是这一次出发心比上一次的出发心，那个心不是野心，不是执着，而是我的心更开朗了。我的心啊，我的菩萨的那种态度，菩萨的这种行持又往前走一步了，那个是都是出发心。所以出发心是指清净之心。我们拿经典来解释给各位听听啊。各位，你应该知道有一部经叫做《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这一部，就是在写说啊，这个韦提希，因为他的这个国王，他是皇后，因为国王频婆罗王被他的孩子其实是篡位，然后把他关在监牢里头，准备把他饿死。但是呢，韦提希这个皇后呢，就偷偷的送东西去给他吃，结果关了一段时间，不但没有死，而且还每天念佛哈，每天想着说，这么痛苦的这种人生，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念佛，让心清净，将来往生极乐。结果神情啊，却比原来看起来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变瘦，也没有变愁容，也没有怎么样。但是这个阿舍氏篡了位，知道他父亲不但没有死，而且看起来还比以前更好的那个样，精神看起来更好，所以就很生气了。就为什么？对，一查原来是皇后哈、啊、偷偷的拿东西给他吃，所以现在呢，连皇后都关起来，准备要杀皇后，要杀他母亲。那当然，一个人的人生到这里，你看他有多痛苦，到这里被关的是自己啊的丈夫，要杀他丈夫的是自己的孩子，要杀自己的也是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整个的一个价值，整个的伦理全部都崩溃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做什么？他就是潜心的，他本来就是佛弟子，所以这一次又是出发心。他出发心是很潜心的出发心，说佛啊，你能不能听到我现在对你的祈求？你们能不能来给我一点安慰？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这个法喜，让教诫我，让我脱离今天这样子的痛苦，让我能够教我正受啊，教我得真正的清净。就在这样的时候，佛就真的出现了。这个出现呢，并不是表示说佛在他的面前看到，不是，是我们心地因为如此的虔诚，所以这个时候感觉真的是佛，他就跟我们相应了，所以佛好像就进驻了他的心。在经文里头是看到说佛从空中来到他的身边，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说佛他真是进驻了他的心念，来到了他的身边。那么他就为他演说十方法界，演说莲华藏世界，就是我们讲的这部经。他告诉他，我们的生活除了我们这一区块，这个区块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出现，但是有一个更长的，透过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去的十方的佛界，就是这里。但有一个地方啊，叫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也有东方，也有无量的世界。然后呢，佛以神通就让他一讲，让他把整个宇宙观建立起来了。这个宇宙观里头，他把 有情的世界表达清楚，把气世间，也就是这个每一个世界的山河大地也讲清楚，然后也把正觉世间也讲清楚，这个无量香水海、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讲清楚。然后他自己想，他说：“佛啊，那我如果想要去的话，我就到极乐世界比较近，因为极乐世界是对我们最近的，所以佛就为他演说极乐世界。他只是起那一个心，说我要脱离这一个啊种种的纠葛、种种的困扰、种种的内心里头的这种啊困顿，而我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佛就为他讲极乐世界的经，为他讲出来十六观，然后他其实他还没有讲这十六观的时候，他已经直接接触到极乐世界的那一个本体，那一个法界已经直接接触到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啊，我们的出发心的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有的人的出发心就不是像韦提希他们啊去追求的生命的究竟，也不像我刚刚提的那个基督徒所谈的他所遭遇到的困难而他皈依了啊这个上帝。那也没有看到，我也没有像这一位包便当的这一位女士呢，她最后她找到了工作，撑起了她这个家庭，她发的那种无量心哦，她觉得我没有什么需要再什么依赖，我只要坚定的好好的去工作，这个家就可以撑得下来。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所发的心是你让我中奖，发的心是你让我可以占到多一点便宜、多一点钱，你给我一点多一点地位。但是如果你发一点心说你给我这个地位，我一定好好的把这个应该有的，我有了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也好好的运用它的影响力去这个啊造更多的福，去做更多的这个社会进步的事情，那又不一样了。就是看这个出发心，这个出发心所要发的心是清净的心，这个出发心所要发的心是悲智双运的心，是这个心才能够走向大圣，这个心才能够一方面让自己啊，就是清净的自心，又产生了这种宽博的这个大圣的精神，这个是出发心功德品是在这里的。我们看啊，出发心里头，这个儿时呢啊，这个啊天地是那个地错了，是皇帝的那个地啊。那么天地是呢，白法会菩萨言啊，他是佛子啊，菩萨出发心啊，出发菩提之心，出发的心是菩提之心呢 啊不是发啊这个我自己的我执，也不是发我自己的欲望的那种心呢、啊、是菩提之心，所得的功德其量几何，他的功德有几何呢？其实佛的回答，每一次回答出发心，总是讲说出发心功德无量无边。为什么无量无边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哈、啊，佛子啊，假使有一个人以一切的啊这个乐具，就是一切安养啊，让别人能够照顾别人的所有一切的这些乐具供养哈、啊、东方阿僧祇世界所有的众生，经以一劫，然后又教令他们通通往生极乐净土，乃至于他附近的哈东南西北上下，全部通通都受益，这样子的功德大不大？那么，这个法会菩萨的回答说：哦，这个功德一定很大很大。佛跟他讲说，这样子的功德比起出发心菩萨的那个心的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意思就是说，出发心的那个心才是真正造就所有一切的根本的来源。一旦讲到那个所谓的功德福德，都已经变成限定性的了。可是出发心了以后，那个心它可以变成非常大。所以你看，我们在看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哦，我们刚刚讲观无量寿经，我们刚刚讲说无量寿经这部经，无量寿经呢，我们讲堂后来校正过以后就这个啊、哦，这个用这个叫做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你看无量寿经里头，他谈的是法，当时是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当时出发心是发什么？发说将来。哦，他说如果啊我成正觉，那么我这个佛国啊，如果这里面一定没有啊没有三恶道啊，这里面一定没有这些啊苦难的众生，如果有的话我不取正觉，如果我成就啊这个这个成佛的时候，如果啊在这个地方啊有种种的这种这个不清净的东西啊，这个国土里头众生如果不能得到法喜喜乐的话，我也不取尽正觉。所以这里面呢，他所提的啊，你可以看到他这四十八愿所发展出来的，你就知道说那个整个四十八愿就是法藏比丘的出发心，他的出发心就形成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的出发心，我们一心要往极乐世界，没有不会跟极乐世界相应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出发心很简单。过去这个有一位基隆有一位老菩萨啊，就是这个是一位这个老太婆，那么他念佛的时间呢，那么是到了这个五十几岁才开始念佛。他的念佛呢，他也不识字，但是他念佛的那一天只发了，就是发了一个出发心。那个出发心是因为一位这个法师引导他说，其实你要到极乐世界跟我们一样修行，像我们一位法师要到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他跟他说，只要你心清净念佛，不是字没关系啊，是一个在家庭里头啊，不要生太多是非啊，子女的事情可以照顾，可以做的就做啊，不可以做的啊，有些会产生是非的，产生困扰的就少讲。我们年纪大了就要啊，可以做就做，不可以做嘴巴不要那么多，心清闲一点。只要这个清闲的心，讲甲伊讲，迄、那个清闲的心去念阿弥陀佛，都一定会甲伊相应。伊讲敢有遐尼简，遐尼简单？伊讲有啊，阿弥陀佛就专门修理这款的人啊。结果这一位老太婆就一直念着啊。过去月童辉居士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去看他好几次，把他七十几岁，这个越修越好，对家里的人也好，那这个耳聪目明这么一个这个老居士。所以我们有时候周边我们不要小看那这些小人物，念佛人常常都是小人物里头有大出发心，那种出发心你绝对想不到的，他到哪一个地方都那个出发心都在产生影响力。他到市场里头买东西，他到哪里那个心都是在出发心里头，所以他跟极乐世界跟那个清净的心，用这颗心去住那个佛的广居，怎么会住不进去呢？一定会住得进去，而且住得很好，在这里住得很好，将来他要到极乐世界去，他一定可以住得很好，就是这样子啊。我也是因为啊，常年来这样子的看，所以我有时候会提醒大家，大家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我念佛到极乐世界就好了，你要这个出发心，念佛也会到极乐世界。可是有个问题，是你的心没有用你由衷的清净的啊，慈悲的啊，这个以菩提心的发这个菩提的出发心的话， 你每天过得很勉强啊，每天过得很不高兴啊啊，这样子你都不快乐。你念佛了，到最后你好歹要往生的时候，也有人给你助念。你真的把你送到极乐世界了，可是老师就要问你住得惯吗？可是他是清净的。我们的清净并不是表示说我心里什么都不想，我们这个清净的心是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产生怕感啊，不会打结，这个才是叫的清净的心，不是我什么都不想。你不觉得一个不会打结的人不念不是助他一样不会打结，会打结的人念他博士一样打结，你不觉得吗？我看过多少博士在打结，我看过多少硕士在打结，我看过很多有钱人在打结，但是我也看过穷人没有读书人在打劫，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没什么读书也没什么人他们不打劫，但是我们没看到很有成就的人也不打劫。所以他看起来跟你的地位跟你的财富跟你的学问啊，是并不是绝对有关系，这两个的关系应该是零相关。零相关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去理会啊，我们应该努力的去从事生产，我们应该努力的去造福啊，为自己营生，也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你在营生中有没有打劫，你打劫就不起，就没有办法有这种法喜，是不是啊？你在工作里头打劫，你的工作就不会欢喜，而且在工作里头也比较不容易发展出你的创意啊。所以人确实是需要一点这个心不打结的心啊，就是这个出菩萨出发心。我们这样子给各位讨论，你看看啊，佛，我们再来看释迦牟尼佛的出发心。出发心是什么？那个他第一次他出了王宫出去的时候，你看他所看到的是什么？他所看到的是啊，一切众生营生的困难。他也看到一位妇女啊，挺着一个大大的肚子，是不是很辛苦？而且不只是挺着肚子，挺肚子有时候还要挑东西。我所知道的，在乡下，我母亲啊，我的这个婶他们啊，我们看到乡下那个挺着大肚子还在挑水呢，挑水肥呢。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耐力你实在是想不到的。我在做心理的研究上确实有这么一个领会，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反而比较不会有病，你知道了以后，知道说肚子大了以后如果再挑重的东西就会怎么怎么怎么，他只要挑一次没有怎么也要把它想成有怎么，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很容易做负面暗示，所以知识的本身也会产生另外一波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佛法所谈的就是说，你有了知识的时候去善用知识，但是你不要被知识给困住，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所以他第一次看到这人的生命的这部分这么难的时候，他发觉说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很苦，怎么样才能够解脱这个苦？他回到皇宫里头一直在想。那好，第二次他出去了，他看了看了有些很老的人，老的走都走不动了，瘦成那个样子，有的倒在旁边，有的这个在一边那个地方啊，这个走几步就一喘一喘的。你看老人走起路来啊，看起来是一里二里行啊，其实是三回五回歇啊。我登山的时候，我看有很多精进的老人啊，这个有男有女都有，他们爬得很辛苦。我自己就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会跟你看齐，我也脱离不了这件事情啊。有人就坐这些登那个，我们先机人才没不100公尺的地方，他就已经在第一个阶梯那里坐在那里一喘一喘，我看他每一次都坐到那里而已了。但是我在想，我说有一天我也会跟你一样 我知道老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问题佛没有告诉你说你不会老，或者是你学佛以后你就不会像他这样。问题是你要发心要对，你知道这人心就是这么短短的这一段时间，就是生住意念，但是你要看清楚，要看你从哪里来，未来何处去，是不是？所以这个生从何处来，未来何处去，你要对这件事情看清楚。而且不只是何处去，我们怎么样去找一个更宽广的路可以去，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年老的时候，当我们仰望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有的人很欢喜，有的人老了又很痛苦，这事情是很清楚的。我接触的人太多了，这个在基督教里的他家的信爱望，为什么要信爱望呢？因为我信，是不是？而且在这个信里头，我出来我也发了这个心，是在这个宽博的爱里头，是在慈悲的啊，他们的上帝的爱里头，去望着他要去的地方，他是他要到天国去，我们不是，我们也信，可是我们有愿，我们有行，可是在信愿行里头去产生什么？产生信解行证，最后你跟那个佛的那个世界去跟他相应，我们其实也在仰望着他，也在仰望着那个我们最后终究的那个更高层的那个世界。所以无论是生老病死，在这个地方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说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发这个出发心，而这个出发心是清净的，这个出发心是没有执着的，这个出发心是仰望着我们更宽广的这一个，所以这个莲华藏庄严世界这一个世界，我们随时随地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就可以跟它相应了。所以出发心功德品这品经，你看到为什么它，我们简单说起来说它是那么样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也就在这里了。那我们再看出发心功德，它所设既然是功德是不可思议，那这个出发心它会设什么功德？第一个，出发心众生因为这个他能设什么呢？设这个解行圆满的功德。我们一方面因为正确的出发心，我们以后可以不断的解，不断的行，当然也就能不断的证。证是因为发菩提心，当得作佛，也就是当得作佛。第二个得那个妙果是解行证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解行证呢，第三个呢是究竟平等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每一个人的遭遇也不相同，你不会跟别人一样那么大企业主在大企业主里得成就，这个老师在老师那里成就，这个工人在工人那里成就，工程师在工程师，医生在医生那里成就，